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周二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的节目呢，除了我们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呢，我们为您预备了家长学堂，就是林真儿要透过自我的现身说法，或者是采访许许多多有经验有得着，甚至感觉自己很失败的父母亲，甚至呢是我们的儿女们，我们抓他们来到节目当中来吐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看看透过这个家长学堂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如何持续不断地在神的真理当中去成长，和我们的儿女一起来成长。好，愿神帮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继续透过萍萍她与养父母还有寻找亲生父母的这一个故事的脉络，我们更深的去体会究竟天父上帝向我们彰显的慈爱是怎样的。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这个凌晨小故事。好，在故事开始之前呢，正儿邀请您跟我一起来到天父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在这里等候您，等候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动那善功，因为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求您每一天按照您的信实供应和喂养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您，更多的爱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当校长建议萍萍全家先报案，然后顺其自然，也可以不抱遗憾地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大家都觉得真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于是呢，他们就相约第二天放学后，萍萍全家和校长一起去当地的警察局报案。站在警察局门口，全家人又犹豫了。萍萍看着疼爱自己的养父母，有一点迈不开步，而两个姐姐呢，更是已经开始泪奔。校长看到他们全家的样子，就忽然建议说，其实不急，这附近呢有一家面馆，我去吃过，味道很好的，可不可以让我有机会请你们全家去吃面呢？吃完了以后我们再来也不迟。养父母愧疚地想要拒绝，但校长拉着萍萍径自朝着面馆的方向走开了。到了餐馆，大家都安静地吃面，各自有各自的心事。校长这时就开始分享他寻找父母的过程。才开始呢，我也和你们一样，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接纳自己的亲生父母，寻找到以后会不会更加的失望？我的养父母会不会从此失去对我的关注呢？我会不会有可能两边都没有办法真诚地去爱他们，出力不讨好，两头受气呢？我当时心中乱七八糟的想法都快把我搅昏了，但我的养父母却鼓励我说，爱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有时也是唯一的方法，哪怕为了爱，我们要付出心痛和撕裂的代价。他们因为爱我， 冒着会失去我的危险，仍然让我有机会原谅自己的亲生父母。而我的亲生父母为了爱我，选择放弃我，让可以提供给我医治环境的新家庭收养我。如今我也需要因为爱而选择原谅我的原生家庭，他们放弃我这件事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受到的伤害和痛苦，我都需要走出来。其实从一开始愿意寻找亲生父母，到最终终于能够与他们相见，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而这段等候的时间呢，也给了我很多机会去体会我养父母家庭对我的好和付出。我比任何时候更加心存感激。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只要是我们彼此真诚的爱护和珍惜，最终两家人会变成一家人。就好像我的亲生父母和我的养父母如今都有非常亲密融洽的关系，我有两对都用生命来爱我的父母亲，而他们也都因为牺牲的爱，最终并没有失去我，而是得到更多的爱和更大的祝福。你们不要担心结果，也不要放弃，更不要在未来等候的这段时间感觉到失望。其实结果是什么，真的并不是最重要的。我的一生最大的改变，不是在见到我的父母之后，而是在我决定要寻找他们，却找不到，只能等候的过程当中，我才真正明白了许多。以后你们一定会懂得我今天所说的。校长的这席话让所有人都充满了盼望，满得安慰。于是晚餐结束后，全家再无犹豫地走进了警察局。其实啊，的确如校长所说的，爱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不过我们所说的爱，不是世人所说的那个飘渺不定的时有时无的感觉，而是牺牲、付出、舍己、无私、摆上。这样的爱在圣经当中被定义为，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上帝因为爱我们而愿意忍耐等候我们回头，我们也因为等候上帝的安排和时间而最终能够明白他的美意。平平一家最终是否能够破镜重圆呢？他的养父母家庭是否能够与原来的父母建立亲如一家的爱的关系呢？我们虽然不知道，但却满怀希望。人世间虽然充满痛苦，但因为神的爱而使他的儿女成为爱的管道，可以把爱浇灌在这个没有爱的世界中。凡等候他的必不至于羞愧。今天的诗篇中提到了，求你转向我，连续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今天但愿这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祷告，使我们无论面对人生当中的任何境况，都可以活在他的爱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您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25篇，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做等候神？第二，为什么我们要等候他？等候他来做什么呢？但愿今天我们全家人都可以有一段安静美好的时间来等候神在我们心里动那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心中充满爱，充满宽恕，充满恩典，充满盼望。好，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非常的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学习。虽然我的儿子今年已经16岁了，但是我到如今呢还是历历在目他在2岁到5岁期间带给我的各种各样的冲击，无论是视觉上的、精神上的、情绪上的，还是灵里面的冲击，到如今还是给我有震撼的感觉。所以亲爱的好朋友，如果您现在正是在教养一个2岁到5岁的男孩子的话呢，正儿为您加油，为您鼓励，为您感谢主，因为这段时间啊真的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可是呢，的确这段时间的孩子是非常宝贵，非常可爱的，这段光阴过去呢也真的是一去不复返。成长的过程其实是美妙无比的，珍惜每一天的光阴非常的重要。今天呢，正儿要来跟您分享教养这段时期的男孩子所需要注意的，他们在心智方面的发展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在这段成长过程当中的男孩子呢，不像女孩子那么爱干净。那当然正儿说的是一个普遍的状况啊，因为正儿自己家里的不管是男孩女孩，这段时间呢每天都是脏兮兮的，都是在泥土里面去玩的，每一天他们的手脚脸洗多少次都是那个样子。那这段时间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孩子把自己的衣服弄脏了，或者玩具弄脏了，把自己的小脸小手弄得脏兮兮带着泥，我们就打骂他们，然后呢让他们感觉到我们嫌弃他们。其实孩子就是在玩耍的过程当中来学习的，他们就要透过玩泥巴，然后捉虫子，整天的去踩水，差不多要上房揭瓦，下河捞鱼，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其实他们就是在探索他们身周围的世界。所以带他们到大自然当中去是非常重要的，胜过我们用书本教导他们千万次。哪怕我们每一天让他们读书学习，然后听故事看电视，都不如直接把他们带到自然环境当中去，用他们的手，用他们的五官去碰触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脏一点没关系，用洗衣机，如果真的来不及的话，正儿也说你就是多买几套的衣服，然后呢如果你能够承受这个脏孩子的话呢，反正一天下来总是要洗一次嘛，所以不要让自己的洁癖成为孩子的成长的一个限制。正儿在这里再一次的鼓励我亲爱的家长们，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洁癖成为孩子成长的一个限制。正儿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痛心的一个见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以前的一位导师，他在跟我分享，他就是在孩子的幼年成长过程当中，他非常的有洁癖，他家里呢有白色的地毯，所以每一次孩子出门玩到家门口的时候，他就命令他还没有踩到客厅的地毯上就必须全套衣服都要换下来，然后呢不准让他们进入到房间里面有任何的这个玷污地毯的这个过程。然后一直到有一次的车祸，天父就把他的这个孩子最最不爱干净的这个孩子接走了。当他处理完这个孩子的后事回到他那个一尘不染的家的时候，他坐在他洁白的地毯上面嚎啕大哭，因为当时他就说，我多么的希望我的孩子的脏脏的小手小脚现在可以享受我的这个洁白的地毯，因为这是他的家，而现在我再也没有这个机会让我的孩子去享受我用我的辛勤的劳力所为他营造的这个美好的家，岂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在其中温馨、安全和充满爱的成长吗？所以不要让我们的洁癖成为孩子成长的限制，这是真儿今天带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和鼓励。好，下面我们就要来分享在这段时期教导的原则有哪一些。 首先贞儿不断强调的就是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教导的方式胜过榜样更为有效了。贞儿再重复一遍，作为榜样是最最有效的教养的方式。父母亲想让自己未来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自己就要先努力地做到我们要成为那样的人，一个爱主，一个温柔，一个谦卑，一个有智慧，愿意透过爱神爱人去成为这个世界祝福的人。那么我们自己就要让孩子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这样的榜样，尤其是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父亲就是他生命当中的大英雄、大榜样、第一榜样。一个父亲的角色对于一个男孩子的成长是不可或缺的，无人可以取代的。虽然小孩子在2到5岁期间，男孩子可能还是跟妈妈比较亲近，整天黏着妈妈，然后还是会哭鼻子，然后还是每一天缠着妈妈，像一个小女孩一样的掉眼泪，然后有软弱，但实际上他的小眼睛已经开始观察了这段时间父亲的行为举止，怎么样爱自己的母亲，怎么样与人去交往，他的情绪是如何处理的，他的性格是怎么样的，就会潜移默化的来影响自己的孩子。因此父亲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陪伴陪伴陪伴。贞儿在这里再次的强调，千万不要让爸爸去哪儿了成为孩子们在这段时间最常问的一个问题。他们常常会问妈妈，爸爸在哪儿，爸爸去哪儿了，就是因为爸爸会缺席在这段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爸爸很努力地出去赚钱，爸爸很努力地去加班，想让这个家拥有一个更好的家庭的环境，那有可能我们会错失了最最重要的孩子的成长的时期，也会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根本就想不起来自己和父亲之间的这个互动，那些美好的记忆是模糊的，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其实贞儿自己的父亲呢，就是在贞儿自己0到6岁的这段时间缺席了，可是这不是他的选择，而是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使他不得不失去了陪伴我们的这个权利和自由。其实这是贞儿一生的遗憾啊，这是贞儿自己到现在为止也仍然觉得那是一段空白，没有办法弥补的。好在天父上帝呢也大大的怜悯了贞儿，透过贞儿的外公还有属灵的其他的一些父亲的这种形象的长辈呢，弥补了贞儿对父爱的这个需要。因此这段时间做爸爸的千万不要常常玩自己的手机，不要整天对着电视去看球赛，然后呢也要帮助做妈妈的多做家务事，陪伴孩子一起出去探索这个世界，陪伴他们玩游戏，给他们讲故事，为他们读书等等，这些都是爸爸可以做的事情。而母亲呢，母亲当然是一般来说都不会缺席的，但是这段时间母亲要成为一个美好的桥梁，缔造孩子跟父亲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一个美好的桥梁，帮助孩子与外界之间有一个美好的桥梁。所以做妈妈的这段时间要做好这个桥梁的工作非常的重要，就是作为孩子和外界，作为孩子和上帝，作为孩子和父亲之间的一个美好的桥梁，会帮助孩子呢去学习爱、信任，还有给他们建造一个温馨和安全的这种感受。父母亲这段时间呢要鼓励孩子分房睡，就是和父母亲要分开睡了，他们要开始有自己的成长的空间，千万不要仍然让他们睡在父母亲的房间。他们已经渐渐地懂得去表达自己的害怕或者是孤单的情绪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让他们介入到父母亲的关系当中去，其实不容易让他们学习到独立。所以这段时间呢要鼓励孩子们分开睡觉。
聊聊儿，话话女，林贞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下面呢，贞儿要来跟您分享这段时间我们
要开始建立家规。这个家规呢，伴随着家法的产生，就是你要有一个写得清楚明白的看得见的家规，贴在你们家最显眼的地方。那这个家规呢，不单单是为孩子所立的，实是为全家人所立的，就是父母亲跟孩子一起需要遵守的。在争儿的这一个家庭当中呢，就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0到6岁的非常详细的家规，然后6岁之后呢，我们又有一个比较浅显易懂的一个家规，让孩子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有规可循，有矩可守。因为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嘛，所以家规要立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大的原则性的家规，比如说我们这个家庭当中，我们敬畏神，我们每天都读经祷告，然后我们彼此相爱，然后我们这个家庭当中，我们不能够撒谎，我们要彼此帮助，彼此包容，这些是非常大条的，非常抽象的一些概念。详细到什么呢？有一些非常详细的概念，就是哦，我们打开的抽屉要关起来，我们弄乱的地方我们要清洁，然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家务事要自己去做，要巨细靡遗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让孩子去知道哦，我刚刚做了这件事情，其实我是违反了家规的第几条。珍儿当时记得呢，我带着我的3个孩子，因为我们是在家教育，所以我把家规21条家规呢，我编成了歌，让他们可以唱出来。那珍儿呢，就去那个 Costco 用5块钱做了一个很大的海报，把我的21条家规把它给巨细靡遗的列出来，就让孩子能够知道说哦，他刚刚犯错是犯了哪一条，然后呢，这条家规呢，他需要有解决的方案，比如说他玩乱的玩具他没有收的时候，我可能就要罚他今天不仅自己要收自己的这个房间，还要协助妈妈把垃圾拿出去，就让他知道说他不守这个规矩呢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家庭要有规矩，那我们也要慢慢的让他知道说，除了家规之外呢，其实我们也要慢慢的让他们了解整个社会行为也是有规矩的。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做的事情，在外面也许不能够做。比如说在家，你在你自己的屋子里面有一面墙是你可以乱涂乱画的，但是你去到外面，那是公共的场合，别人不允许你乱涂乱画的时候，你去做的时候，你就违反了社会的规矩。又好比说，你很想表达自己的情绪，你可能需要举手，但是呢，老师没有点到你名的时候呢，你就需要忍耐的等候。等等，这一些的规矩也要让孩子们了解，他是一个社会关系当中的一员，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要让他懂得去遵守规矩，懂得先去听话，将来他才能够成为一个设立规矩的人。一个不懂得听话的人是绝对不会成为一个好的领袖的，所以在这段时间呢，要教导孩子去遵守社会的规矩。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做大人的也要遵守社会的规矩哦，比如说排队，比如说当公共场合那上面明明写着不许喧哗，或者是在等待电梯的时候，我们明明是需要跟别人保持一定的这个社交的距离，那我们做父母亲的就不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得没有规矩，不守社会的规矩，变成一个自己自我为中心的人，那孩子自然而然就没有办法从我们的榜样当中去学习。好，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的一些细节，我鼓励家长们重新去思考，在这一段成长的期间，我们自己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和学习和成长呢？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孩子们是透过我们的行为来学习和表达的。如果我们想让他们遵守规矩，想让他们爱人，想让他们忍耐，想让他们谦卑受教，那我们自己就要表现出这样的生命状态来。好的，愿神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也转回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学习，努力成长，好吗？好的，在下一期的家长学堂呢，珍儿要来跟您分享的就是在这一段时期，我们怎么样帮助孩子来学习，培养他们的品格， 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鼓励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家长学堂。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期的家长学堂，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荣耀的君王，我心尊你为大，在灵里同心合意敬拜他，在世恩宝座前，我愿降服他，只要信靠，不再害怕。心里柔和谦卑的救主啊，感谢你把我拣选提拔，破碎生命被你陶造，从此不再一样，我要称颂你名，哈利路亚。神是我的山寨，避难所，然突破，全因他爱顾念我。神是我的山寨避难所，他顾念我，患难时足不跌落，在他苍生护佑之处，必安然度过，全因他爱顾念我。从此不再一样，我要称颂你名，哈利路亚。神是我的山寨避难所，他顾念我，患难时足不跌落，在他曾生之处，必安然度过，全因他爱顾念我。神是我的山寨避难所，他顾念我，患难时足不跌落，曾生忽悠之处，你安然